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2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制裁美国军工企业，白宫强调坚决反对。中共展开对唐军演，台湾总统府表示遗憾进行单边挑衅。美国和荷兰在南海军演加强维护印太区域稳定。龙卷风重创爱荷华州，至少五人遇难。退出竞选两个几月，前联合国大使克里表示将投票支持 Trump。全美第二例密歇根州奶牛场工人感染禽流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针对中共对12间美国军工业及其高阶主管提出的制裁，白宫官员星期三指出，美方将坚决反对中共的制裁行动。美国国务院及财政部5月初针对协助俄罗斯军工业取得武器制造关键零件和技术的300个实体发布新一波制裁，特别关注中国的企业，同时都包括比利时、土耳其、阿塞拜疆等国家，希望削弱俄罗斯生产攻打乌克兰武器的能力。中共外交部星期三对此回应，将对美国包括 Lockheed Martin 导弹和火力制造公司、雷神导弹系统公司等12间公司制出制裁措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将坚决反对中方的这些制裁行动，同时强调会持续了解中共在俄乌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北京时间星期四早上，中共东部战区宣布将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展开为期两日的联合利剑军演。对于这次对台军演，台湾总统府星期四表示遗憾看到中共以单边的军事挑衅行为威胁台湾的民主自由及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台湾国安团队及国军各单位对于军演状况皆有全面掌握，面对外在挑战威胁，强调会持续捍卫民主，并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国家安全。总统府发言人仲表示，当前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是维持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而中共的单边挑衅行动已经威胁到民主自由及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根据美国海军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指出，荷兰和美国海军星期三在南海进行双边行动，来提升两国间的互通性，并增进联合战备能力。参与这次行动的包括美国海军独立级滨海战斗舰莫比二号、雷克斯克拉克级干货弹药补给舰雅利斯拉号，以及荷兰皇家海军巡防舰卓宝号。第七驱逐舰中队队长路易斯说，荷兰和美国有着共同的承诺，致力于维护印度太平洋区域稳定和海上交通的自由航行权。声明指出，这次双边行动将提供宝贵机会来提升联盟互通性，并透过执行复杂情景演练来改进战备力。这个星期，美国爱荷华州格林菲尔德镇遭到一系列龙卷风的袭击，镇上很多房屋和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根据爱荷华州公共安全部星期三晚间宣布，龙卷风重创了位于亚代尔省的格林菲尔德镇，目前已经造成至少5人丧生、35人受伤。由于当地医院在龙卷风中遭到严重损毁，至少有14名伤者已经被转送到伦院医院。爱荷华州州长雷诺兹亦都宣布，州内包括亚代尔县和亚当斯县在内的15个县进入 灾难紧急状态，并且星期三视察了受灾严重的格林菲尔德镇，和当地官员一起评估灾害损失，并协商灾后重建工作。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这个飓风系列仲将持续到星期四，会给美国中部大部分地区和南部地区带来更多恶劣天气。据前联合国大使克里星期三表示，他将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里面投票支持前总统 Donald Trump。 当日克里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一次演讲，在之后问答环节里面，他被问及他认为哪个当选总统能够将国家安全问题处理得更好，是 Trump 抑或拜登。这位 Trump 的前竞选对手表示，作为一名选民，我优先考虑的是一个将会支持我们的盟友并让我们的敌人承担责任的总统，他会确保边境安全而不再有任何借口。克里说 Trump 在这些政策上并不完美，但是认为拜登已经是一场灾难。他表示，我们需要一个懂得更少债务而不是更多债务的总统，因此他将选择投票给 Donald Trump。密歇根州卫生官员星期三表示，该州一名农场工人感染了当前流行的 H5N1 禽流感病毒，这个是美国发现的第二宗人类通过奶牛感染了这一种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病例。密歇根州卫生和公共服务局说，这名农场工人症状轻微，现在已经康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名农场工人在接触受到禽流感病毒感染的奶牛之后出现了症状，目前正在接受监测，他的密切接触者亦都正在接受检测。密歇根州首席医疗官 Natasha Batasarian 博士在一份新闻稿中就是说，目前对普通公众构成的健康风险仍然很低，我们还没有看到持续进行人际传播的迹象。这亦都正是公共卫生在早期发现和监测新出现的疾病方面发挥的作用。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星期三宣布，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预计在6月26日开始，将持续到8月2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的将有29个国家参与，比2022年上届演习的阵容更加扩大，包括近期同中国发生多宗海上冲突事件的菲律宾，以及同中共外交关系紧绷的日本都将派兵参演。中国从2018年起就被排除参与该国际军演，其咄咄逼人举动及产生的反应正导致太平洋区域局势紧张持续升高。这个是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美国海军表示，预计有包括29个国家、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14个国家的陆军部队、150多架飞机和超过25000名人员参与。美国海军新闻稿表示，这次演习将增强国际联合部队吓阻和击败主要大国在所有领域和冲突级别的侵略的能力。 COVID-19 大流行之后，世卫组织多个成员国两年来一直在度努力达成一项协调预防和抗击大流行病的协议，但谈判进展缓慢。由于世卫组织通常以协商一致方式做出决定，因此达成协议更加困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认为，预防和抗击流行病全球协议的谈判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成功。布林肯在议会听证会上回答有关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日内瓦正在进行的谈判的问题时候表示，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这次会议预计将在24号结束，亦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最高机构世界卫生大会开幕之前。该会将在5月27号到6月1号在日内瓦举行会议。星期二，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瑞安报告了谈判的进展以及非常强烈的向前推进的愿望，但是他强调，显然是一些关键领域会员国仍存在一定距离。 法属太平洋群岛新格里多尼亚爆发三十几年来最大暴动，总统马克龙星期四飞抵新格里多尼亚首府努米亚，并会见政界和商界领袖，试图结束一个星期来席卷这个热门度假胜地的抢劫、纵火和致命暴力冲突。他说只要有必要，安全部队就会继续驻守。法国当局已经派遣大概300名士兵、警察和其他安全增援部队来到平息动乱。动乱导致岛上多处都有烧焦的汽车以及被烧毁的学校、店面和公司建筑物。法国国民议会近日通过法案，允许住在新格里多尼亚十年的法国居民参与省级选举，激起新格里多尼亚当地独派势力愤怒，认为这项投票制度变革将稀释原住民卡纳克族选票。法国在1953年吞并新格里多尼亚，并且1946年赋予该殖民地海外领土地位。新格里多尼亚是世界第三大镍矿开采国，但是这个行业正陷入危机，1/5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南韩总统府星期四表示，南韩、中国和日本领导人将在5月26日到27日在首尔举行有近四年半来都未开过的首次三边峰会。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表示，南韩总统尹锡悦将会在星期日下午先和中共总理李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别进行双边会谈，之后下个星期一举行三方的第九次韩中日领导人会议。三方计划将就人民交流、经贸合作、公共卫生合作和和平安全等六大领域进行讨论。金泰孝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三国将在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共同社表示，三边会谈将讨论北韩最新的局势，就北韩接二连三发射导弹表示关切，并确认推动日美韩的防务合作。其中岸田文雄有意就北韩绑架日本人问题的解决再次寻求协助。全球管理顾问巨头麦肯锡遭控曾为中共中央政府工作，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霍利星期三公开致函麦肯锡全球管理合伙人斯特恩·菲尔斯，指出在麦肯锡切断从中共的关系之前，不应该再从美国政府获得一分钱。两个人在公开信指出，如果麦肯锡不愿意承担和中国政府交易的真相，就不再有资格和美国政府合作。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麦肯锡和中共政府的合作受到中共政府的影响，从而在经济和军事上削弱了美国。公开信指出，据报道，麦肯锡的客户包括中国交通建设公司，该公司在南海为共军兴建军事前哨站，并包括中国远洋海运公司，该公司在解放军海军的后勤作业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教育部星期三宣布最新一轮的免除贷款计划，将免除一共77亿美元的联邦学生贷款。拜登政府表示，包括这次免除行动在内，已经通过多项计划为近500万美国人免除了167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这项最新的减免计划将惠及三类借款人，其中有54000人参与了拜登的新收入驱动还款计划，39000人参加了早期收入驱动计划，还有大概67000人通过了公共服务贷款豁免计划。拜登将这项新还款计划称为储蓄计划，和之前的版本相比，他提供了更快的免贷途径。拜登的储蓄计划面临着来自共和党领导的各州的法律挑战，包括肯萨斯州在内的11个州和密苏里州在内的7个州，分别在今年3月和4月提起法律诉讼，试图阻止这个计划。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 每日要闻。
赖清德演讲七世节，令中南海暴跳如雷，中共宣布发动环台军事演习。普京将会访问北韩，习近平忐忑不安。三国承认巴勒斯坦国，网民提醒不要忘记爱尔兰九岁女童 Emily。 新毒株爆发，中国大人细路近来都喊喉咙痛。人口危机加剧，大陆各地上演抢人大战。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4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当全球都在关注中华民国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以及赖清德总统的就职演讲的时候，中共当局就急于进行审查和封锁，全中国百姓都看不到赖清德的演讲内容，只能够看到当局和赖清德扣上台独分子帽子的谴责。不单止是这样，中共连续几日严厉抨击赖清德的就职演讲之后，5月23号上午宣布对台湾发动军事演习。中共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宣布，5月23号至24号，共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在台湾岛聚周边展开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东部战区公布的演习区域示意图显示，演习范围环绕整个台湾。23号7点45分开始，共军东部战区在位于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南部、东部和金门岛、马祖岛、乌丘屿、东引岛周边展开联合演习训练。最夸张的是，依照中共央视的演习地图，共军以五大红区将整个台湾重重包围，企图锁死台湾内外交通，制造两岸紧张形势。东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下达行动指令之后，战区海军多个驱逐护卫舰编队向台湾周边海域多个方向高速前进，营造全向围堵、抵近进逼的形势。今次东部战区空军出动几十架次战机进行环台绕外岛巡航，并且在任务空域依照联合情报采取战术动作，多战机型的编组挂满实弹，在陆军、火箭军的支援下和护卫舰、飞弹快艇联合进行攻击高价值军事目标和战巡舰机等任务模拟。东部战区还在微博平台公布了所谓的粤海杀器，更挑衅话咁系未来武力统一嘅全程演习训练。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副总裁方艾文形容，中共新一轮军事演习只系恐吓策略，系一种模式嘅一部分，唔系战争刻不容缓嘅迹象。佢发文指出，北京有一个强大嘅胁迫工具包，会混合配搭使用，而且不断升级，彰显有唔同嘅选项嚟进行胁迫同造成痛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指出，赖清德520就职典礼啱啱过，中共军方就忍唔住，呢一场军事演习显然唔系临时决定，而系提前准备好噶，藉此恐吓台湾人，恐吓啱啱连任执政嘅民进党人，亦都为岛内主张支持同大陆统一嘅各路人马壮胆助威。对于中共军方的恐吓行动，台湾的国防部回应表示，对于这种不理性的挑衅、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行动，国防部表达强烈谴责，已经依照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理规定，派出海空和地面兵力应付，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由民主，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台湾的国防部指出，近年来解放军持续派遣战机、军舰滋扰，已经对全球和平稳定造成实质侵害。今次借故发动军事演习，不单止无助台海和平稳定，更加凸显佢穷兵黩武的心态，坐实军事扩张霸道本质。台湾国防部强调，台湾军方严阵以待，秉持备战不求战、应战不备战的坚强意志，有能力、有决心、有信心确保国家安全。 美军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克伦卡中将当日在一场活动中说，中共今次军事演习属于意料之中。而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宣布将会再次举行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预计会在6月26号登场。在夏威夷群岛和它的周边将会有29个国家参与，比2022年上届演习的阵容更加扩大，包括近期和中国发生多宗海上冲突事件的菲律宾，以及和中国外交关系紧张的日本都将会派兵参加。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针对共军环台演习回应说，台海和平不单止对我国安保非常重要，对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亦都很重要，期盼透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是日方一贯的立场。有分析认为，中共种种举动表明对赖清德就任非常紧张，赖清德的520就职演讲令中南海暴跳如雷。海外时事评论人士邓月文发表文章认为，赖清德的演讲主要有七点触痛了中共。一是赖清德将中华民国的历史切割，由1949年来台湾计起，而且将这段历史讲成是一个全面进入专制的黑暗时代。二是没有好像蔡英文那样表示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肩负台湾总统使命，而只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宪政体制和宪法不是同一概念，宪法范围涵盖大陆。三是公开将大陆讲成是对台湾的威胁和对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大挑战，要在台湾大力发展军力，并且和民主世界一起共同对抗大陆。四不是好像蔡英文那样将大陆叫做对岸、中国大陆或者北京当局，而是直接叫中国，视中国为外国。五是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和台湾三个称呼有意混同，而且两次讲到台湾是一个国家。六是公开宣称中共和中华民国互不隶属，咁喺北京睇嚟有极强烈嘅挑衅意味。七是赖清德嘅整个演讲叙事框架同基调是民主对抗威权，字里行间充斥住对中共嘅排斥。用台湾学者嘅说话讲，对中共是闹人唔带一个粗鄙字，但是中共是明显可以感觉到噶。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会面之后，中共党魁习近平就非常忌讳普京和北京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密切。但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日前向俄罗斯官方媒体表示，正在安排普京总统访问北韩。俄罗斯和北韩互相合作，习近平为什么感到越来越不安？有分析指出，普京和金正恩是中共党魁最重要但是就最不稳定的两个国际伙伴。即使普京在访华之后没有直接访问北韩的举动令中共政府暂时松了一口气，但是这不代表普京不计划访问北韩。5月18号克里姆林宫同媒体透露说，普京访问北韩的安排进展顺利，但是就没有宣布具体日期。《华尔街日报》将习近平和普京以及金正恩的三方关系比喻为三角恋，但是认为习近平缺乏对其他两方的掌控能力。面对俄罗斯和北韩这两个最重要但是亦都最善变的地缘政治伙伴，中共对卷入三边轴心感到恐惧，因为其他两方关系更近，甚至可能未来和可能重返白宫的川普三方互动将会令习近平陷于困境，难以动弹。中国因为暗中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不参与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而受到西方国家的谴责。美欧是中国的重要市场，如果美中或者欧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将会进一步令中国经济恶化。随着金正恩尋求減少北韓對中共的依賴，中國、俄羅斯和北韓三個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變得錯綜複雜。金正恩最高調的舉動 是对俄罗斯发动的俄乌战争公开支持，并且提供武器，直接向普京示好。时事评论人士王克分析，由三件事看到俄罗斯仍然力压中共。一是普京对图门江出海权不肯松手，二是阿拉伯力量二号能源管道谈判拖而不决，三是普京拒绝奥运期间停火。以上三件事表明俄罗斯在困境中仍然强势，中共外交极其无能。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 GDP 是俄罗斯的十倍以上，俄罗斯经济体量还比不上中国的一个广东省。更重要的是，俄乌战争导致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制裁，俄罗斯已经变成三流国家，只有中共政权才有可能对它提供重大支持。中共为了在2049年战胜美国的虚幻百年目标，不惜重金支持俄罗斯打入侵乌克兰战争，得罪美国和西方，令到中国经济处境必然进一步恶化。野心和愚蠢蒙蔽了当局双眼，所以普京在不利的处境中，在中俄具体事项交涉中仍然能够力压习近平。挪威、爱尔兰、西班牙三个国家22号宣布将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引起世界各地网友的大量质疑和抨击。挪威、爱尔兰和西班牙宣布将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并且会立刻启动所需程序。以色列怒斥咁系奖励恐怖分子，并且立即由呢三个国家召回大使商议。网民纷纷提出质疑。23号发文表示，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屠杀以色列民众，仲残忍对待人质，而挪威、爱尔兰和西班牙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做法，就好像在说我们应该奖励这些野蛮人的国家。另一位网友 Marina Methan 指出，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和纳粹大屠杀期间，挪威、爱尔兰和西班牙都保持中立，但是在否认巴勒斯坦国际地位一事上高，这三个国家就态度坚决，无比讽刺。还有网友提醒说，哈马斯7个月前绑架了爱尔兰裔以色列女童 Emily Hand， 并且将她扣押为人质50日。 Emily 在被囚禁期间体重大约减轻了3.1公斤，并且在加沙隧道里面度过了9岁生日。 Emily 获释之后几乎不识讲说话，因为在囚禁期间她被命令保持沉默。网友补充说， Emily 是和朋友 Hila 一起在贝埃里基布兹的朋友屋企过夜的时候被哈马斯绑架。以色列女兵纳马去年10月7号被哈马斯绑架之后亦都受到残酷待遇，她面上面全部都是血，明显受到虐待。为了阻止她逃走，哈马斯将他的小腿割伤，另外他的裤前后都沾满了血，显示他曾经被哈马斯强暴。网友亦都纷纷留言说，哈马斯这一类杀人犯和强奸犯永远不应该有一个国家。哈马斯这么残酷，为什么会有人想支持他们有国家？世界应该清醒，不应该支持哈马斯。承认巴勒斯坦国根本就是一出闹剧。5月23号，有关专家回应不少大人细路近期喉咙痛的话题登上热搜榜，引发中国民众热烈讨论。近期大陆社交网站有不少人反映出现喉咙痛的症状，尤其五一假期之后，有人怀疑和新冠新病毒株感染有关。北京友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李彤医生曾经就事件回应说，这个月该医院的呼吸道疾病患者人数也都有所增加，但是就咬定多数是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流感、新冠患者比例非常低。但是大陆民众就不相信，有网民说，低什么低？五一我照顾手术的同事，我们在医院都被感染，而且我是第一次阳，医院里面感冒的多数都是新冠，你不测不代表就没有，就说低。另一位网友表示，他们药房明显感觉到五一假期之后 喉咙不舒服的人多了，到医院抽血化验，绝大部分是病毒加细菌合并感染。超话主持人林布里说，又热手了，人是会有病的，但是一年到晚每隔一段时间发烧感冒喉咙痛上热手就是不正常，那就能够讲明没有数据下的真实群体感染。有人说就是新冠，我五一就中招，同样了一样感觉，喉咙好像被刀片割，好难受。还有人说，我们全家都经历了喉咙痛、咳嗽、流鼻涕、头晕、头痛。问题是现在医院都不测新冠，直接就是说呼吸道感染就完事。网络上网民这方面的消息多到数不胜数。5月14号中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消息，承认3月11号首次由广东本土病例中监测到 KP.2 变异株。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赵卫表示，出现新的变异株表明新冠病毒并未消失，而且病毒仍然变异紧。之前早就有报道，中共高层内部下令不准提新冠。今年五一假期，大陆多地医院门诊人满为患，去世的人增加，有些殡仪馆已经开始加班，但是官方就封锁相关消息。还有不少民众反映，身边不断有人因为不明原因猝死。成都市民文先生近期对新唐人表示，中共官方一直封锁疫情和相关死亡的消息，我们这边没有人检测，猝死这些舆论新闻控制得比较严，也都不报，这些医院他们自己都知道，也都不会对外面讲。抖音网友光头王披露，猝死的网约车司机也都太多，据他所知，由五一到现在，西安、河南、成都等地就有23名司机去世。社会上已经有不少清醒的人都相信，这是瘟疫，是来淘汰人的。如果人不能够珍惜上天的慈悲，继续执迷不悟，可能就会被淘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一再警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的。盲从、维护、为中共卖命的人，现在都死了很多，包括很多年轻人。李大师亦都明示，避疫的方法就是远离中共，不为邪党站队。在中国的人口危机不断加剧底下，各地都想尽方法吸引外来人口。很多大城市只要有一个人在当地租屋，他本人和近亲都可以落户。分析指，中共此举非但解决不到根本问题，还会造成中小城市空心化。5月13号，辽宁省会沈阳市发出进一步促进外来人口落户若干政策措施。凡是在沈阳市打工、翻学、退役军人，他们本人和近亲属都可以落户。即使在当地的租客，他本人和近亲属也都可以落户。亦即是说，无论来者是不是人才，沈阳都要，只要是人，沈阳就需要。但是人口危机是全国性问题，所以其他城市也都不客气，相继推出各种政策，被港消委各地抢人。湖北、武汉、江苏、南京当局都抛出类似的条件。去年7月，广东省会广州市计划在7个区放宽入户政策，河南省会郑州亦都开始实行一人租房，全家落户。这些措施等于变相取消了中共由山政以来就严格实施的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吸引人才的措施以往都是在毕业季推出，现在已经成为城市全年推行的主题。好像江苏扬州建造四季吸引人才品牌，才聚羊城。山东青岛就举办招聘夜市，山东日照还叫出日日有岗位、月月有招聘的口号。至于生育方面，自从中共政府2021年推出三孩政策之后，各省市鼓励生育的政策也都层出不穷，但是中共就继续隐瞒人口危机的实情。据官方4月份公布的2023年人口数据， 中共 85% 以上的省份自然增长率是负数，其中辽宁、吉林的负增长率排在中国前两位。鉴于中共一贯数据造假、隐瞒实情、人口锐减的严重情况，外界很难知道。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向大纪元分析指出，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今年一月发表的数据，2023年底中国总人口大约是14亿1000万人，而早在2019年官方就说中国的总人口已经突破14亿。既然人口普遍出现负增长，为什么总数量不变？如果没有出现明显的甚至是严重的人口短缺，各地为什么出现前所未有的抢人大战？答案应该只有一个，三年疫情夺走了太多人的生命。对于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中共极力隐瞒并且销毁证据。前北京律师赖建平认为，当局目前这些抢人措施于事无补，只会导致中小城市空心化，城市人口的灵活转移，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拯救中国经济，只是饮鸩止渴。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揭开中国经济另一面，一线业务员说今年问题太大。专家称习统战新指示，战场在台湾立法院。美对华电动车和电池关税8月1号起生效。南白立院议事，共军还台军演，被批里应外合。他逃亡加拿大后，中共继续恐吓骚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经济究竟差到什么样？重庆一位负责向超市供货的业务员说，我这个送货的都觉得今年的市场有问题。国内自媒体这个礼拜发文说，作者跟着业务员王者到一线行了一转，这次走访揭开了市场的另一面。作者发现超市的商品根本卖不出去，行入一家超市，明明是周末，铺头里面只有零星几个人，整排货架的商品出厂日期都是今年一月，看来这些商品都放了超过半年以上。店员更加表示，很多都是去年下半年拿的货，比如生产日期9月份的，一般都是去年10月、11月入的货，今年超市生意不好，货出得慢。王者说，这条街已经是他负责的区域里面商品流动最好的，但日常跑店经常会看到超市无论库存定是货架根本腾不出地方。他说，这两年市场反应慢，水饮、调味、纸品、卫生用品在库存半年卖不动是普遍现象，商品滞销的后果之一就是坏账增加，超市几乎都是赊账拿货。王者说，今年回款特别难，面积700平方米的超市居然连1000元人民币的货款都结不到。他说，很多店铺利润持续下滑，有时货卖出去也都不够水电房租、员工工资等开支，就更加没有钱来结账。三个月的账期拖到半年，一年都是常有的事。如果碰上店铺执笠或者是换新的老板不认数，他们这些业务员只能够贴钱补偿，但为了完成任务，完全不赊账又不得，经销商只能够冒风险。王者说， 过去每逢年节或者是旺季，经销商都会出尽力入货，但现在市场遇冷，往往第一波库存还未消化完，第二波货又运来了，下游铺头的老板一是就不要货，一是就要跟经销商签协议，卖不出去就由经销商全部买低，结果就是上游源源不断压货，下游商品流通受阻，很多经销商倒在巨大压力之下。一篇文章的作者亦举例说，由一家只为制品的经销商被一次又一次压货，库存竟然高达1000多万人民币，表面光鲜，实质已经落到抵押房车借钱周转的地步。恶劣的零售业反映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惨状，越来越多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入死胡同，无法摆脱困境，这个会进一步威胁到中共政权，甚至影响全世界。作家企时事评论员范畴去年曾经在全球聊天室节目中说，中国经济类似多重器官衰竭的病人，问题一环扣一环，已经无法救治。范畴当时评估中国经济撑不过两年，2025年就是中共大限，经济一旦停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中国经济崩溃会比军事侵犯台湾更早一步发生。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披露，台湾大选结束之后，根据韩国瑜可能成为立法院院长，傅昆萁可能担任台湾立法院国民党党团总召的情报，中共党魁习近平很快作出两项指示。第一，要求紧紧找住韩国瑜和傅昆萁在台湾立法院的这种任命时机，有效地展开一次对台湾的统战的战略性的攻势，占领台湾立法院，在台湾政权结构内部撕开突破口，然后迅速扩大战果，为完成统一大业创造关键性的有利条件。第二，习近平说不能够承认台湾立法院的合法地位，对台湾立法院的战略性的统战攻势，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统一来协调指挥，由国台办主任宋涛具体来执行。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4号采访了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源研究员宋国成，他表示这个就是现在中共对台所采取的内统策略。他说，通过修改旧法或者是制造新法等来瘫痪造成国内的内乱内斗，乃至于要去瘫痪行政院的文官体系，譬如说藐视国会罪等等，还有什么调查权、听证权等，就是要逼行政单位先涉国家机密。而中共最想要的就是台湾的国家机密，包括什么国滥国造等。所以这一套在立法院通过了所谓的国会改革法，它根本不是改革，它只是叫做毁灭国会法。它的重点就是要在台湾内部制造内乱，造成政党的恶斗，来令台湾的行政系统瘫痪，然后以台湾的内乱之后再来收拾台湾，再来吞并台湾。宋国成认为，一旦这些所谓的国会改革法案通过的话，那就会颠覆了台湾半壁江山。现在台湾的应对有两种方式，一个叫做体制内，一个叫做体制外。体制外就是人民起义，最近年轻的朋友聚集在立法院，我赋予你国会议员权利，但你现在滥权抗权，人民要将权利收回，这个叫做人民起义。另外一个叫体制内，应该要行政院要动用复议权，将通过的这些不当的法律以违反国家利益的民意逐条复议，将这个球丢回给立法院。在复议的期间，行政院还是可以造成运作，如果立法院维持二分之一，然后维持原状的话，内阁总辞之后，这样总统就可以解散国会，重新改选。这个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双轨式分劲合击的策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一旦这些所谓的国会改革法案通过，那就会颠覆了台湾半壁江山。宋国成分析认为，行政院可能会被立法院废除。立法院不会被废，立法院只会走向独裁和专制。 在亲共的政党过半的情况下，反而是行政院会被立法院废除。立法院现在只是一个造乱中心，但是真正波及的是我们的宪法体制，我们行政院的民官治理体制，乃至于人民内部的团结。立法院怎会可能废了自己呢？立法院要废的是行政院，废掉总统的管辖权，甚至是要瘫痪执政党的执政效力等，好令中共来收拾台湾。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5月22日表示，包括电动车及电动车电池等部分产品的关税将在8月1日生效。8月1日起，美国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对锂电子电动车电池征收 25% 的关税，对包括 N95 在内的口罩征收 25% 的关税，对钴矿石和铝矿石等关键矿物征收 25% 的关税，对船岸起重机征收 25% 的关税，对太阳能电池征收 50% 的关税，对钢铁和铝制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注射器和针头征收 50% 的关税。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3号采访了去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吴慧林教授，他表示很赞成美国提高关税，而且一定要执行下去。他说，既然自由贸易没办法达成，那至少要公平贸易，你怎样对我，我怎样对你。5月14号，美国宣布将大幅提高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入口商品的关税，受影响的7类产品包括钢铁和铝、半导体、电池、关键矿物、太阳能电池、船岸起重机和医疗产品。其中一些产品的新关税将在2024年实施，而另一些产品的新关税将由2025年和2026年起实施。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公告，计划在2024年开始征收的新关税将在8月1日开始实施，而计划在2025年和2026年征收的新关税将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的1月1日开始实施。美国政府正是投资数千亿美元的清洁能源税收补贴，以发展美国的电动车、太阳能和其他新产业，并表示中共在这些领域驱动的产能过剩威胁美国企业的生存能力。这些关税旨在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免受中国廉价入口商品大量涌入的影响。白宫上个礼拜表示，长期以来中共一直采取不公平、非市场的做法，通过强制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盗窃，控制了全球 70%、80% 甚至 90% 的生产，为美国的供应链和医疗保健造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中共一直在试图盗窃外国技术。基于这些，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建议拜登总统采取一系列行动，禁止中共的有害行为。中共23号上午宣布对台发动军演，台湾国防部就此表示谴责，强调已经根据突发状况处置规定派出海空及地面兵力应对，守护自由民主，捍卫国家主权。共军宣布演习进行两日，范围包括台湾海峡、台湾本岛北部、南部、东部以及金门、马祖、乌丘聚、东引岛周边。另外，台湾国防部23号表示，由22号上午6点到23号上午6点，侦获共机一架次进入台湾西南及东南空域，并侦获共舰8艘次及海警船4艘次，总计13机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强烈谴责这种不理性挑衅、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动。国防部说，近年共军持续派遣机舰袭扰，已经对全球和平稳定造成实质侵害。这一次借故实施军事演习，不单止无助台海和平稳定，更凸显中共霸道本质。国防部强调，面对共军一再推逼，国军全体官兵已经严阵以待，同时呼吁国人在两岸形势严峻时刻扮演坚实后盾。 军民齐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就表示，中共发动环台军演，施压赖总统同新政府，不单止是对台湾的威吓，亦是对全球的威吓，对全球民主同盟国家的挑衅。国军有最好的部署，各项应对都有，民众应对国军有信心。吴思瑶特别指出，当南白两党在立法院包围议事，中共就在台湾外部发动军演包围台湾，是要里应外合吗？民进党立委沈伯阳分析说，中共这次选择外宾离台的时机发动军演，如同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时一样，中共现在对台湾策略，一个是吓，一个是耗，无论是军演或者是南白立委提出的藐视国会罪，都是吓。耗就是制造国内暴力事件，令社会焦点不向中共转移，因此不能够单看这次军演，而是由二月开始的金门海域非法捕捞事件，到现在国会抗争，都是在中共的盘算之中。中国维权人士韦亚尼上个月抵达加拿大，近日受到来自中共的恐吓骚扰。韦亚尼5月22日表示，他正搜集中共压迫上访人的资料，但没想到成为中共的目标。人权组织认为，这种现象时时在加拿大发生，凸显实施反外国干预法的重要性。韦亚尼4月9日刚抵达温哥华后感到安心，他说再亦都不必担惊受怕，会随时被捕入狱。没想到中共跨境迫害仍然存在。韦亚尼已经收到几次可疑来电。5月20日，一名自称是中共福建公安的人同他对话，要他主动回到中国，不要再惹事。韦亚尼回击说，中共陷害他入狱多年，现在竟然再向他伸魔手。这名公安就进一步威胁说，韦亚尼，你以为你人在加拿大就找不到你吗？迟些就会将你带回中国，怎样？对方咄咄逼人的语气，令他想到一些维权人士在泰国被中共特务拘捕，遣送回中国的可怕经历。他担心自己和个仔亦会受害，因此立即向警方报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在6月18日召开会议。目前韦亚尼正协助加拿大一些人权组织收集国内访问被压迫的材料，因此这段时间时时与国内联系，搜集材料送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没想到又被中共海外特务盯上，和他联系的国内老乡亦被上门威胁。另外，去年获得加拿大政治庇护的中国意见人士陈思明亦多次接到中共的死亡恐吓。他说中国国安威胁说要他在国外不要太过分，还特别提到中国二话加华勇，说免得好像华勇一样死得不明不白。不单止维权人士或民运人士被恐吓，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藏人、香港人等都时时遇到类似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5月提出了反外国干预法，加拿大香港监察创办人卡尔弗里呼吁加拿大朝野加速立法进程，才能够防堵外国跨境镇压。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习马前足曝光，美军延伸菲律宾海，韩企将转向东南亚，加资产管理公司撤出中国，俄罗斯总理批评汽车制造商用中国零件， TikTok 积极移除来自中国的隐蔽影响账户，美国移民局更新家庭移民签证指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4号。不知大家是否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 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强推国会改革法案，引爆乱局。30,000民众在立法院外抗议下，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以党派划分，国会改革法案中的21条二读通过。23号至24号，中共宣布包围台湾军演，美国海军和荷兰海军一起在南海展开双边行动。同时，台湾民间团体发起我藐视国会全台串联活动。2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称台独势力将头破血流。当日，台湾国军海军海风大队的飞弹车机动部署前往战术位置，准备随时歼灭入侵的中共军队。垦丁国家公园内出现红二、红三各两组飞弹车紧急进驻，现场军队士兵实弹戒备，现场军队士兵实弹警戒。美国太平洋舰队表示，美国海军与荷兰海军一同在南海展开了双边行动，以增进联合战备能力，既提升盟国海军之间的互操作性，亦是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后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钟志东对大纪元说，这次在台湾东南海域划了一个延续的区块，其实就是邻近菲律宾以及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这个可能是指向美国和菲律宾。因为大家都预期，假如真是台海有事，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会成为支援台湾很重要的地方。台湾和美国的军事合作最近渐渐台面化，这个是美国刻意安排。美国向中共释出一个警讯，假如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美军一定会有所动作。同时，美国海军的列根号航空母舰进入菲律宾海。当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克伦卡表示，2023年中共军队在台湾海峡举行的军事演习演练了入侵台湾的关键行动，我们需要公开谴责它，但中共实际发动攻击并非不可避免或迫在眉睫，这个将关系到无数人的生命、数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损失，以及维持过去80年来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以防止冲突。欧盟对外行动处发言人发表声明称，台海和平稳定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与繁荣具有战略重要性，维护台海现状符合欧盟的切身利益。欧盟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的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中共此举有可能导致事故或紧张局势升级。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总部位于荷兰的 ASML 为台积电提供极紫外光刻 EUV 机器，使台湾能够生产当今最强大、最节能的晶片。知情人士称， ASML 向荷兰官员保证该公司有能力远程禁用这些机器，包括晶片工具。23号，台湾民间团体发起我藐视国会全台串联活动，预计24号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嘉义、彰化、台东都有抗议活动。此版明夫说，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口头通报，中共国台办上述文件有下列重点内容，就是要通过特定人士敦促韩国瑜、傅昆萁和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运用议会改革的名义，提出立法院的调查权、总统的质询权、反台独法等法案，即使这些法案一时难以通过，亦足以造成台湾立法权的混乱，甚至停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